的黄永刚总经理，各位首长和同志们，首先我们要向为建设现代化祖国的伟大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浙江地区的店长和朋友们学习致敬。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天佑中华有食粮。1993年，我和包纯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以质补量调整优化食物结构。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我收到了钱学森教授的一封信。钱教授在信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保证人民体质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件大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文明建设中，应该有人民体制建设和经济建设并列。健康就是 GDP。 这个谈到这个，我就特别想谈一谈义乌。我到义乌这次来已经是第四次，第一次我是来考察义乌有一个生产红曲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当时我们国家都没有能力测定红曲中的菊青酶，但是这个工厂自己进口标准，自己建立方法，自己购置仪器，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所以我到义乌来就感觉到义乌有一种精神。当时我记得义乌的市长跟我说，国家没有投一分钱，义乌人是靠着拿鸡毛换红糖的精神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义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这个讲座，首先我就希望通过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向义乌人民学习。尤其我这次来看到很多义乌的第二代，其中虽然有一些是富二代，但是他们仍旧能够继承了前辈的传统，在艰苦奋斗。而且我也希望义乌的第二代能够好好的向你们的父辈和母辈学习，要学习他们这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传统，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新时代在义乌召开这个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浙江的团队也学习义乌的精神，在我们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78年到1998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其中资本的贡献是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是3%，而其余69%都是我国人民健康劳动力的贡献。所以我们说健康就是 GDP， 是千真万确。1946年，希克斯提出了绿色 GDP 的思想，他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存量随着时间保持不变或增长时，这种发展才是持续的。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严重的污染环境，破坏我们的生存空间，那你所得到 GDP 它就不是绿色的。现在这个雾霾非常严重，我们医院的胸外科住院的病人，等待肺癌手术的人平均年龄现在只有40岁。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在我们进行创造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就像我们习主席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道理。所以党的18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号召。那么我们实际上新时代呢，我们所开发的都是生态的食品。昨天我去理发，那个理发师就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两句话，我吃什么才健康。我说很简单，第一句话，吃神造的， 第二句话，少吃人造的。人类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包括古尼罗河的文明，古埃及尼罗河的文明，包括古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明，包括印度的古文明，以及我们中国黄河的商文明，唯独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是未曾断裂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大道运行、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自力奋进精神，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观念，贵和上中、协调和谐的哲学理念。中华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兼容并包、中华一体、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传统。大家看，这是世界上人类的最古老的三种文字。第一个就是古伊拉克的楔形文字，这个前几年在北京的这个世纪坛曾经有一个展览，开了两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在这里面我就看到了楔形文字的原版的真正的文物。这个就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当时把它刻在石头上或者写在沙草纸上。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其中唯独我们中国的甲骨文经过发展沿用到现在。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历史家通过钻研和翻译才能认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华文明的连续。所以我们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西方一些帝国主义他要想灭亡中国，第一个就是消灭你的文化，对不对？污蔑你的英雄，刨掉你的根儿，对吧？为什么要保护中医药？因为中医药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能够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保留下来，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地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中华养生健康理论是沿中华传统文化延伸而来，今天我们的生存智慧和几千年中华民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密切相关的。我昨天下午给你们这儿这个两对企业家夫妇看看病，其中有一个女企业家就说她丈夫说，你是小学程度今天做到企业家了，你还得学习。我觉得这个女同志说的特别对，周恩来总理跟我们讲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义务要想前进还得有文化，还要学习，而不是整天打麻将。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个我有一次给研究生讲课，有一个博士生在底下就是说小事的时候说中医不科学，我就把他叫起来了，我说我首先要表扬你的勇敢，我说你小小年纪你就敢数典忘祖，我说你们看看你们这帮研究生写的这些字儿，你看谁像研究生，对吧？都像小学生。你们现在人在中国，脑子在美国，脖子伸得很长，日子多不好过。 我说西医传到中国只有150年的历史，这个150年以前我们的民族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呢？靠的就是中医，对不对？现在好多人老让孩子吃肯德基麦当劳，我就特别的奇怪，美国建国才200年，他还没吃明白呢，你跟着他瞎吃什么呀？中医药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影响力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传统医疗体系。有一次我接待一个美国人，一个医生来访问，就谈到这个中医，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中医是艺术不是科学，我就告诉他，艺术是科学的最高体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到图书馆就看到郭沫若校长写的一段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的历史都是不断的去否定过去的错误认识，不断的去开发新的认识而开拓的。所以方舟子之流说中医不科学，这非常荒谬，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在几十年以前发明了 DDT 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现在 DDT 因为害人已经被禁用了，这就是科学的下场。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叫科学，能治病就是科学。1950年到1980年，我们中国有世界上1%的医疗经费，为全球22%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靠的什么？靠的就是中医药的支撑。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西医只有7万人，中医50万。我们每一个村庄都有我们那种所谓的，我们那种说就是来回走、到处走街串巷的这些医生。你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医生，我跟这个南通这个国医大师朱阳春座谈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些医生郎中都是有绝活的，他到了村里他马上就要给你治病，就要解决问题，他要没点绝活他敢干这活吗？所以他认为在我们民间有大量的珍珠，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珍珠发掘出来，把它串起来，对不对？西医治的是人生的病，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对不对？西医是靠解剖，他研究的是死人，中医靠的经络，经络研究的是活人，对不对？我在国外的时候跟他们座谈，他们就问，为什么解剖看不见经络啊？我说你那是死人呢，这不是很简单一道理吗？对吧？所以西医他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不明不白的活。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许多次战争，包括日本发动的细菌战和天灾，却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黑死病等大规模疫病。在和异族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导致印加文明湮灭的严重的传染病。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传统中医药的功效。当时欧洲殖民者到美洲的时候，他们就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给当地印第安人送礼，送什么呢？送带有天花病毒的毛巾和毛毯，造成印第安民族里边大规模的传染天花，最后把他们消灭了。但 但是在中国他们这些办法都没用，因为我们从古代就会种牛痘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昌盛，它依托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就是我们的中医。你们看，这是遍布欧洲许多城市的黑死病纪念柱。我原来呢，我只去过西欧，去年我到东欧做了一次旅游，我就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个黑死病纪念柱，中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在维也纳镀金的上面。当时这个黑死病是欧洲人从13世纪持续到17世纪一场巨大的瘟疫，它夺走了2/3欧洲居民的生命。它这个病的特点就是皮下出血，皮肤变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埃博拉病毒。然后它就传播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传到西班牙，传到英国和爱尔兰，传到瑞典，传到俄罗斯，一直传到了印度，但是唯独中国没有黑死病的记录。那么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我们国家就建立了人类最早的医疗体系。当时我们的医生分成4位，第一个就是食医，第二个就是记忆内科医生，第三个就是阳医外科医生，第四个呢就是兽医。我当时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个大学毕业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当时去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呢是北京农业大学，就现在中国农业大学兽医系的，他带了好多这个古代的医书，就是兽医的书，什么罗马经啊什么的，我从来没看过兽医的书。我当时看完这些书以后，我就特别受启发。为什么呀？你们都不可能想象到，罗马驴牛羊，罗马驴牛羊身上的经络和穴位都和人一样，名称都一样。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想到，经络是生命的现象，它不是光人才有的。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他无论治什么病都是看成整体。我到德国访问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了慕尼黑最高级的兽医院，赛马在那儿接受针灸治疗，一般的马还没条件接受针灸治疗呢，对吧？所以这都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医疗都影响了全世界。那么食医的工作是什么呢？长和王之66也，六善百修百降，八珍之奇。也就是说，它的调善立足于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体功能的协调，根据季节气候变化进行食物搭配，注重卫星和节令的呼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营养医学的实践，所以我们这个食疗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那么历代中医文献呢，有关这个食疗的记载都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尤其是宋朝，宋朝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这本书是宋朝发到每一个农村医疗点的参考书。在这个书上有大量的食疗方，你比如说水肿病人吃黑豆粥，咳嗽病人吃杏仁粥等等，它一共有28类。所以这个这些书籍的出现奠定了我们中国食疗的历史。这个元代呢有一本书叫《饮膳政要》，是胡思慧写的，这个人呢是御医，他写的第一本食物疗法。明代的李时珍编了本《草纲目》，我劝大家有条件都买一本，买一套，就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教典本。《本草纲目》 在欧洲不认为它是一本药学的书，认为《本草纲目》是博物学的书，因为它里边东西太丰富了。所以现在有了事儿，先翻《本草纲目》。你《本草纲目》上的东西不会骗你的，咱们现在跟洋人学东西还得交专利费，咱们祖宗都免费告诉你，你都不看，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本草纲目》这本书，我在案头是从来不离的。黄总什么时候给我指示问我事儿，我得先翻《本草纲目》。如果《本草纲目》有了，我就报告，我说《本草纲目》有，这就非常可信了。那么当时李时珍还写了一本书，就叫《食物本草》。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药典里面和西方药典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药典里是药物和食物混为一谈，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药典里，所有的食物都有寒热温凉四性，都有归经，对吧？你们还记得这个2008年奥运会吗？你们还记得当时100米200米的冠军是谁吗？是不是这个牙买加的运动员博尔特，对吧？当时他跑完得了冠军，我就特奇怪，我说这小子吃什么了，他跑这么快。后来没过多久，我到四川饭店去，四川饭店的总厨孙大力烹饪大师就告诉我，他说赵教授，我现在发现一个重要情报。我说什么情报？他说博尔特的父亲透露他的主食是山药。拉丁美洲的山药和我们的山药不太一样，它是巴掌形的，里边那个黄色的瓤，它的主食就是山药。我一听我就恍然大悟，山药学名叫蜀芋，蜀芋科，它呢归三条经。第一个，山药归哪儿呢？归肾经，肾主骨，这小子骨头硬了。第二条经，山药归脾经，脾主肌肉，它肌肉有劲儿了。第三条经是归肺经，它肺活量也好了，它可不跑得快吗？人家在那儿吃山药，你在那儿喝可乐，你跑得过人家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博尔特历次跑到2015年北京的国际的那个田径赛，他还是冠军。我相信跟他这个主食绝对有联系，他吃对了，现在有好多运动员吃错了，对不对？你就跑不过他了。所以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证。那么国际社会公认膳食营养因素的干预可以有效的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现在好多人得了血压高，血压高就上医院，这医生就告诉你要终身服药，对不对？你就问他谁说的？美国权威说的。美国权威后边是谁啊？就是美国药厂。中国85%的降压药都是侵犯他们的专，都是他们的专利。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吃盐吃得多，血压就容易高。咱们国家吃盐最多的是山东，山东的农民一天吃17.8克盐，吃盐最少的是广西，广西吃8.5克盐。山东的高血压发病率15.8%，而广西只有7.1%，所以要控制盐。第二个，高血压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饮食结构。你不要天天在那吃肉，跟那吃草的那就不一样吗？孙思邈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食谷者，就是吃谷物的人，则有志而劳神， 有智慧，还愿意思考。食草者，吃草的则愚痴而多虑，他有点傻，但是他劲儿特别大，就跟牛似的。食肉者，吃肉的人则勇猛而多嗔，勇猛但是呢脾气特大，你脾气大你血压就高，对不对？这就是吃肉也有关系。还有就是生活的不规律，我昨天调查了一下，说你义乌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好多年轻人一天到晚泡在计算机上，泡在 pad 上，泡在手机上，晚上不睡觉。我们小时候学的道理都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现在是晚睡晚起瞎胡闹，对不对？为什么要早睡觉？我们每天晚上这个子午流注11点到1点是我们的胆经排毒时间，明白吗？你如果11点前不睡觉，你一夜都排不了毒，女的脸上就长包长疙瘩，对不对？长那熊猫眼儿，男的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你想这样你能做好事业吗？你能接好班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我们古代我们祖先给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这么一个时间表。所以我觉得义乌现在虽然很富裕，但是不健康，你们同意吗？对。所以怎么才能健康？这里很重要的就要改变你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要接受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家永远记住，粗茶淡饭吃出铁汉。那么2001年世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提出了用膳食方法来停止高血压。他们选了三个组，第一组吃美国饭，第二组吃亚洲的饭，第三个组亚洲的饭再降盐。结果第三组短短2个月就降了11个毫米汞柱，就说明我们靠饮食调整血压完全可以调过来，对不对？那么2003年世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发布了一个膳食营养与慢性病预防的专家报告。这个报告非常复杂，但是它里边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块的食物都容易引起肥胖。什么食物是大块的？肯德基麦当劳，对不对？西餐里边的牛排啊猪排啊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吃饭都是切成片切成丝儿、切成丁儿、切成末，对不对？你当然不会像他们那么肥胖。现在好多中国人吃着肯德基吃的跟美国人一样，都横过来了，脑满肠肥，糊里糊涂，对吧？所以就不能胡吃。你想想那美国快餐，他到这儿来他就是为了害你的，你都吃坏了他就不攻而破了，对不对？你还打什么仗啊？你那装甲车一共能坐8个人，那大胖子这一个就给撑那儿了，你还打仗呢？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我们现在要搞好健康，这是咱们国家能够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美国现在部队招兵已经开始限制肥胖的了，体重超过多少就不能进去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中医尊为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讲这么一段话，他说：安身之本必自于食，救急之素必平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不明药剂者不能除病。就是说你不知道食物的功能，你就不能很健康的生活。你们这儿有好多专卖店的店长，我这次到海南，海南的好几个专卖店找我， 说赵老师，你能不能把你那一套书介绍给我们，我们当做我们这个店交流用。我老觉得专卖店啊，应该是一个交流健康的平台，交流健康知识的平台。我有一次到厦门开那个海峡两岸食疗药膳的交流会，这个听会的人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店长，他就专门请我去了他那个店，他那店就在一个小区里边，挺大的一个房间，设计的特别温馨。礼拜六很多很多小区的人就坐在那儿互相交流锻炼的经验呐、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怎么搭配咱们的产品呢？我就觉得这样一个环境才是我们所期望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想把这个新时代介绍好，首先要搞文化建设，也就是说你店长要学习，对不对？店长光知道挣钱的，他不是个好店长，对吧？我觉得好店长应该是知道传播健康的，这才是个好的店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我的这套书呢有七本，今年最后一本是果品营养健康，正在印刷。第一本《中国人该怎么吃》，第二本《中国孩子该怎么吃》，第三本《油脂营养健康》，第四本《杂粮营养健康》，第五本《蔬菜营养健康》。你把这书在这本书看完，你每天上菜市场你眼睛就是亮的，你知道我今天需要买什么菜，对吧？然后呢，调料美味健康，最后一本就是果品营养健康。去年呢，这个我接到紧急通知去开一个会，就是卫生部和农业部联合开的，就是咱们这个国务院下达一个指示，要让他们来这个设计国民营养行动计划。然后他就找我们去开会，我就提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要坚持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习主席让我们做中国梦。你要吃美国饭，你做什么中国梦啊？你就做美国梦去吧，对不对？第二点，我觉得就要坚决的抵制西方饮食文化的侵略。而这个快餐就是杀人不见血的一把刀，对吧？它害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觉得要坚决的抵制。第三条，我觉得就是要高度的关注食疗，我们要把我们历史上所有食疗的这些方子它的功能介绍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先进厨房，后进药房。咱们举个简单例子，现在痛风的人很多，我们就有非常好的痛风食疗方案，对吧？除了咱们产品青梅这个伴侣以外，还有一个你们这儿都出这个金针菜，就是黄花菜，新鲜的黄花菜，上午采两个，下午采两个，拿开水一焯，吃完坚持一段，这痛风就好了。为什么呢？痛风原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前基本没有。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是痛风，他专门跟我们讲过，他说痛风是一个遗传病，在欧洲叫帝王病，穷人得不了痛风。你这得痛风的肯定是企业家，要不就是官员，天天晚上去应酬的。因为碳水化合物它代谢完了非常简单，它代谢完了就是水和二氧化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青菜豆腐保平安，对不对？没听说过猪肉羊肉保平安。那么你蛋白质吃多了，它后边由于蛋白质含氮，它代谢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尿酸一高，它积聚到你的关节上，就变成了尿酸的结晶，就引起了剧烈的疼痛，这就是痛风。 所以痛风是什么病啊？是吃出来的病，对不对？傻吃他准得痛风。所以我觉得痛风病人在你吃药的同时，为什么这个金针菜这么好呢？你到医院他给你吃的是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化学合成的，有毒，但是我们的金针菜里边的是天然秋水仙碱，还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青岛痛风特别多，为什么？喝啤酒吃海鲜，他不痛有鬼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也接触一些同志，我就觉得义乌痛风比较多，希望你们听完这个课之后坚持吃素。吃素有三种，第一种叫牛奶鸡蛋素，第二种就是纯素，第三种是更苛刻的，连咱们用的香菜都算五荤的那种特苛刻的素。所以我觉得你们就牛奶鸡蛋素就可以，这样你适当的就是把这个造成痛风的原料含氮化合物、嘌呤啊这些东西呢给它控制了，这样你就自然能够好转。另外最近呢，我们还发现一个这个尿酸高的原因，跟大家交流。我们大学同学啊，我们中学同学有一个网，我有一个同学是这个清华大学工艺美院的教授，叫常大伟。你们杭州雷峰塔里面所有的设计都是他做的，他就尿酸高。就前几个月他突然发了一个微信过来，他说我尿酸突然降下来了。后来我就问你怎么降的，他说我以前每天按照西医的要求吃一片阿司匹林100毫克，我这两天无意中把阿司匹林停了，停了一个礼拜我尿酸下来了。哎呦，我也赶紧给停了，我停完我也下来了。我原来要尿酸老是在这个指标的中间，我就奇怪，我说怎么我尿酸这么多，我饮食挺注意的，原来是阿司匹林坏肾，它对肾脏有损伤。所以这些事情你没有实践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好多西药它有副作用。20世纪最大的药物灾难就是反应停时间，大家看这个小孩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大家看到吧？哎，给我一个话筒。这个小孩呢就是我们叫的海豹儿。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职业妇女很多，职业妇女一怀孕呢她就容易有妊娠反应。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中医解决妊娠反应，就你有了妊娠反应你就上中药店买一点叫什么呢，芙蓉干这个药，就是我们农村农民烧柴的灶心土。你买了这个以后呢，这个就回家把它搁在这个砂锅里敲碎了，放开水煮了就喝这个水，喝完就好。但是洋人呢没有这个方法，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药。这个药呢先是耗子点头、兔子点头、狗点头、猴点头，最后就给人吃。吃了大概6年，全世界诞生了12000个海豹儿，没胳膊没腿的孩子，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药物丑闻，对吧？你们再看这本书呢，叫《致命的药物》，就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上市了一个预防心律失常的药，叫 Tembaco， 它的化学成分是醋酸佛卡胺。这个药上市以后，在美国几年中吃死了50000人，仅仅是因为错判了药品的特性，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阵亡的人数还要多。现代化的医疗体系会造成规模巨大的灾难，除了战争和种族屠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类行为能望其项背。我这次在海南做这个调查， 专卖店的调查就发现了一个在三亚有一个小男孩五岁，去年检查发现白血病，但是这个孩子没有钱，家里很穷，没有钱去做骨髓移植，于是就吃咱们的松花粉，吃了六个月，上个月检查痊愈。为什么会得白血病，同志们？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治感冒的解热镇痛药都会破坏骨髓。我有一年我在这个中医研究院上一个班儿，就是教你怎么通过背部的这个捏这个皮来治病。完了，我前面坐着一个女的也在那学，我们俩后来交流，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那么年轻也有时间来这个上这个班儿？她说啊，我的孩子一岁半的时候吃了一片黄安，感冒吃了一片黄安药就诱发了白血病。他说诱发以后我就辞职了，我就全身心的学中医照顾这孩子，现在这个孩子13岁痊愈了。你想一片药用了这妈妈12年。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西药不能乱吃，因为西药都是耗子点头点出来的，咱们中药都是人点头的，对吧？你吃了几千年都是人在那儿吃，不是耗子在那儿吃，所以它的这个可靠性要比这西药要强多了，对吧？我印象非常深呢，当时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长黄家寺是我父亲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关系很好。晚年我妈妈心脏不好，我就去黄伯伯家问他，我说黄伯伯，这个妈妈心脏不好，吃点什么药好？千万别吃西药。他说最近发现心灯宁有强烈的副作用，他说我建议你妈妈就吃这个复方丹参片。我到现在我都坚持吃这个复方丹参片，这个云南白药厂出的，质量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很多中医中药，它这个东西啊，它不像西药那种很张扬很对抗，它都是在潜移默化中给你解决问题，对不对啊？
对。
所以大家在这点上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么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一位的因素呢，是遗传，这个大概占到多少呢？15%。第二位的就是膳食营养因素，占到13%。所以你看中医说的有道理吧，我们肾是先天之本，对吧？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医疗条件只占了8%，只比气候环境的影响多了1%。所以在座的诸位，如果把你们的健康寄托在医院是非常愚蠢的，要寄托在自己手里，要把健康抓在自己手里。咱举个简单例子吧，现在美国发现 CT 做多了是引起癌症的重要原因，对吧？你现在医院里边一到那儿脑袋疼 CT 查查脑子里长什么呀，实际它就是一感冒，你查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你往那儿一躺，周围10几个 X 光管噼里啪啦的，它一层一层的拍，你吃多少剂量，对吧？所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有一种自己要有一种健康的观念，以后你先进了厨房你就少进药房了。英国科学家做了10年的研究，耗资500万英镑，得出了感冒无良药可治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感冒病毒超过2000种，你不可能找到一种对所有的病毒都能预防的药物。而我们中药多丰富啊，对吧？太阳中风桂枝汤，对吧？五味羌活用防风，就浑身疼的五味羌活汤多了，现在这些都变成成药了，你都可以在街上买啊。而这些知识就需要你学习啊，对吧？你光听那大夫的，现在有好多大夫中医一点都不懂，狗屁不通， 你问他，他就让你胡吃药，对吧？所以你必须要学习，而且我觉得特别要向病人学习。你看现在有人得病了来找我，说赵主任，我这个病我应该怎么治？我说你别找大夫，你先上医院，到那排队看病的病人里边坐着去，找那个已经治好的病人，他是找了哪个大夫，用什么方法治好的，然后你跟着他走，对不对？你这么一走就非常成功啊，对吧？他前面这个他实践，他的经验，他都传递给你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一得肿瘤就死得特快？你一到医院，医生说我这是标准化治疗。标准哪来的？有一个网站，你们都年轻人上网，叫 NCCN，N 大写 NCCN 这个网站是全世界的化疗公司办的。他在这个你上面一个网，任何一个癌都可以查到药，但是保证把你治死。为什么呢？因为化疗药物它是不分敌我的，只要你细胞长得快我就上，所以他的办法是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对吧？化疗医疗先什么什么没了，头发没了，眉毛没了，浑身都秃了，然后再疗，因为我们的消化黏膜是长得最快的，消化黏膜坏了不能吃饭了，对吧？再疗，肝细胞是长得快的，肝细胞也坏了，不能解毒了，这人就差不多了，对不对？我有一次座谈，一个大夫跟我说，作战还能怕流血牺牲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就要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你都不能吃饭了，预备队都没了，你打个屁仗吧，我说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肿瘤病人就是小剂量化疗，中药扶正固本，带瘤生存。第一个，你别把肿瘤当成敌人，因为你既然长了在你身上，就是哥们儿，就是朋友，你不能跟他玩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获得很好的生活质量，而且大大的延长了生存期。所以这个思维是要有辩证法的，我觉得，对不对？没有辩证法，没有毛泽东思想，光在那儿胡琢磨能行吗？对不对？而且现在挣钱就是挣肿瘤病人的钱，国外的抗癌药到中国来都贵得要命啊，我们住院的肿瘤病人搞放疗的一天平均支出5000，而且死得特快。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进厨房后进药房，因为我们要靠营养免疫筑起防病抗病的大地。我这个我昨天碰了几个企业家啊，座谈都说我这2年吃的葱花粉我一次都不感冒了，以前我老去打吊瓶，为什么？就是免疫能力提高了，对不对？你免疫能力提高他就不容易感冒了。这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很多研究都满意的显示，食品可以对机体的一个或多个靶目标功能产生有益的影响。你看原来咱们这个中医老强调归经，对不对？然后西医就说你这是迷信，现在人西医研究完了自个儿承认了，我们有靶目标，这不就是归经吗？对不对啊？柴胡归肝经，它是引经药，对吧？枸杞子它为什么能明目啊？它也是归肝经啊，肝开窍于目啊，对不对啊？这些道理不是很清楚吗？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功能食品这个概念，英文呢叫 functional food。 那么功能食品呢，它就 分了这么六个方面。第一个，食品和生长发育与分化的功能。那么这里边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现在我们家里孩子不长个儿的多吗？都希望他长吗？希望。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我们古代有记载，就是小孩要长个儿，就在小孩更齿的期间，换牙的期间，吃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是宋代一个儿科医生叫钱乙发明的，是一个儿科药。那么之所以不长个儿，主要是骨骼不长，对不对？六味地黄丸是补肾阴的，就是去促进骨骼生长。但是什么时候吃才有效？就是在换牙这个阶段，更齿。因为换牙这个阶段是孩子骨骼发育最迅速的。我们那儿有一个这个放射科的一个医生，身高不到1.6米，孩子也特矮巧，他姐孩子也矮，他也来找我，我就给他讲这招。他坚持吃了1.5年了，这孩子已经长得比他爸爸高了，才4年级，牙还没换完呢。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比吃那些激素什么强多了，安全多了。还有一个办法，吃的同时每天在那个门框上拔一拔，就是人抓着在门框上吊一吊，这样孩子这骨头都抻一抻，他才好长，对吧？就这个实际都是古代有记载，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方法，对吧？第二个，食品和被作用机体的代谢功能。你这个我们全身的代谢速度，你要想加快，要想怎么样，我们都有很多办法。我可以加速代谢，加速排尿排毒，是吧？这些都有法。第三个就是食品对活性氧化物质的防御功能。第四个就是食品和血管系统的功能。这个我们最近用了一个药特别有效，就是中药叫血府助瘀口服液。血府助瘀口服液，血液的血，政府的府，驱逐的逐，瘀就是血瘀的瘀。这个药是吉林敖东这个药业生产的，是我们古代一个名方。这个方子干什么用呢？就是说你的胸口刺痛的时候用，实际上它就是清理血管里的斑块和沉积物，效果特别好。那么同时跟哪个配合用呢？就是咱们新时代有一个叫这个纳豆，这个纳豆这个片儿啊，黄总有体会。黄总每年体检，这医院里就发现他这两个颈动脉干干净净，一点斑块都没有。后来人主任就问黄总说：“您吃什么了？”黄总说：“我一直吃纳豆片。”所以这个我们就发现，这个纳，因为纳豆里边有什么呢？有尿激酶，这个尿激酶呢，专门是可以清理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些氧化的斑块。而且这里边这个纳豆片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石榴，石榴还有葡萄籽儿，这些都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食品和胃肠生理功能。现在好多人胃不舒服，实际上大家多吃点姜，你这个胃就解决了。咱们有好多话呀，早吃3片姜胜过人参汤，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医生开药方，四季吃生姜，百病一扫光，对吧？所以对肠胃特别好。再一个就是你平时吃饭的时候，这个菜里边这块姜别扔了，就给它吃掉。现在好多人把那姜滴了出来不吃，那是不对的。另外去年吧，我还治了一个病人，觉得特有意思。去年夏天，北京一个银行的行长早上给我打电话， 说张教授，我这突然我起不来了，腰疼。我说你睡的什么席子呀？他说我睡的竹席子。我说完了，你准起不来。竹席子是最寒凉的，竹席的热容量特别低。完了，我说你看了吗？他说看了，早上到医院花了1500，说回来还是起不来。后来我就跟大爷说，我说第一个你赶紧把席子撤了，第二个你买一斤生姜，把这生姜切碎，然后用纱布包两包，半斤一包，然后放到一个大锅里去蒸，把它蒸热了以后，拿一包生姜出来，给它揉，就是腰上疼的地儿揉，揉的这包生姜冷了，把它再放回锅里去，把那包热的拿出来揉，揉了一个小时，都好了。为什么生姜这个姜啊，它是边姜的姜，一半姜草的头，姜遇百邪。这个生姜有非常好的功能，而且尤其这种治疗，你生姜它是通阳的，生姜汁一进去，阳脉就通了。这个还有一个治疗方法，跟大家说也特简单，你们回家就能用，叫米粒灸，大米的米，一粒两粒的粒，米粒灸。有一本书是这个南韩的一个老医官写的，这个人80多岁还担任了当时南韩这个来这个奥运会的运动队的总医官。他这本书叫《针通经络，灸调阴阳》，你在网上就可以订。这本书里写的就是米粒灸，我从头看到尾，我觉得就是米粒灸，但是他没点出来是米粒灸。米粒灸怎么用呢？就买点艾绒，在家准备好买点艾绒，最高级的艾绒，然后就拿一点出来，拿手那么捻，捻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米粒，这就是用来灸的这个艾，叫米粒。我给你们说一个病例啊，有一天早上我刚上班啊，我到那管主任那，突然接一个电话，一个著名的画家，一条胳膊突然抬不起来了。然后他说，我那个今天有重要的事儿，我左手开车来的，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后来管主任我说，咱们有什么法，我说米粒灸呗。后来他一会儿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在他这个右肩上反复的摁，就找到了一个特别痛的痛点，然后我们就拿大拇指这个指甲就在这痛点上摁出了一个十字，然后拿点唾沫就点在这个十字上，把这个米粒就竖在这个上面，然后拿火柴把它点着，不管了，一直烧到底，烧到最后烧出一个小坑。他跟我说就觉得一股热流唰就进去了，手立刻就抬起来了。走的时候说，张教授，我过年送你一幅画。他妈等大年初一开着车到我们家送了一幅画。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为什么好又灵，它等于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极大的热量给你干进去了，你实际就是受凉受寒嘛，你还这用得着上医院吗？医院大夫他也不会弄啊，对吧？你这一下就解决问题啊，这都是可以在家里。所以中医有四个字叫高级简单，这个中医啊非常的高级，但是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是千万别告诉鬼子，咱们自个儿用。再一个就是食品和行为功能的心理功能。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啊，我们去了好多这个心理支援小组，回来以后啊，这大夫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时候呢没法干。我说怎么了？他说来一个病人家里都很凄惨，死人了，就跟你哭诉，就浇我一盆脏水。他说我谈到第三个病人我也崩溃了，他说我根本就辅导不了了。这就是汶川地震出的情况。后来这个甘肃这个舟区，甘肃舟区这个泥石流的时候，我那天呢正好在哪儿呢，我在那个哪儿，我在威海那疗养呢，就突然接到这个山西的 甘肃这个卫生厅长刘厅长电话，他说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了，连这个连湿巾都没有，两万部队。我就赶紧给黄总打了一电话，我说黄总，他们甘肃的，黄总当天晚上就准备了，夜里就准备湿巾，第二天早上飞到兰州送到驻区去的，而且我们的中央电视台都播了。然后同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心理问题多不多，他说多，他说我这两天啊，我每个灾民发了一斤大蒜，然后三天之内，他说这个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从66%一下降到6%，就大蒜就这么有用，对吧？然后我就说，我说心理问题呢，我说我有个建议，我说我们都愿意吃这个黄花菜，这个黄花菜呢，它的学名叫茜草，然后它呢还有两个名，叫解忧草又叫忘忧草，我说能不能一人再发一斤黄花菜啊？他说没那么多，他说我现在准备拿大锅熬了搁街上随便喝，我说行啊。他就在街上拿两个大锅，一个锅是花椒水，一个锅是就是这个黄花菜的汤，就是免费让灾民喝。后来这个周区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心理问题要比那个那时候少得多，我觉得跟这个食疗可能有作用啊，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种充满了文化背景的这些方法，咱们都可以试试，对不对？大家看，这个就是凡善结要的理论根据。大家看，你看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硒这个元素，我们叫必需微量元素 trace elements， 对吧 ？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它那个 selenium、谷胱甘肽、花青素、硫辛酸、辅酶 Q， 你们看，就是说在我们吃的食物里，它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物质，而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E 呢，在小麦胚芽种子、冷压的种子油里边、坚果、豆类、鱼类里都有。VC 在咱们的这个苏打粉里，就含量就不低，对吧？为什么我们的茶叶要喝？茶里边就有非常高的 VC。欧洲的远洋舰队全都闹坏血病，我们郑和下西洋下了7次都不闹。为什么？我到故宫去查资料，发现当时明朝给他们配备了大量的绿茶，这是一。第二个，这个船上面他每天都发豆芽吃，这个豆芽有非常高的维 C， 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饮食结构，它确实有非常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而这个科学不是方舟子吹出来的，而是我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能治病它肯定是科学，也许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科学的道理。那么首先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祖宗，要尊重我们的传统。你们看下面这个处方就是芹菜。血压高的同志，我告诉你们一个偏方，就是晚上，我说的不是你们这儿这个水芹的，我说的是那个北方那种大的芹菜，就你买一颗回家，刷干净，拿我们的蔬菜清洗剂泡一下，然后就榨汁，晚上喝一杯芹菜汁，你这一夜血压都稳定。这样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可以把降压药往下减。就不要完全依赖降压药，这个非常安全。我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一种办法，就不劳烦的榨汁机就直接榨，还有没有怎么办？就用那个粉碎机就行。粉碎完了就是拿一个买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网子，然后一压，那汁就全出来了，一喝就完了啊。 第二个就是苦瓜，你们苦瓜也有非常多的成分，13种。这个我曾经拿这苦瓜治糖尿病、降血糖，治一个好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苦瓜里边，苦瓜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我们叫赖瓜。那么苦瓜有两种，一种是白皮儿的，一种是绿皮儿的。我们大家要买的话，买那个绿皮儿的。买这个绿皮儿的回来以后呢，用咱们的果蔬清洗剂泡一下。为什么要用果蔬清洗剂呢？同志们，我们国家现在农药啊，每年总的用量你们知道是多少吗？273万吨。而且农业部到2020年才开始限制，所以这么多的农药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消除它。而我们的果蔬清洗剂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酶，就专门消除这农药残留。我这次在海南跟他们座谈，有一个女店长跟我讲，她说这果蔬清洗剂特别好，她说我每次一袋拿一个大盆配一大盆水，然后1/3干什么呢？泡蔬菜了，另外1/3拿来泡鱼和虾。他说现在这鱼和虾为了保鲜，有的加福尔马林，有的加保鲜剂，苍蝇都不叮。等你拿这果蔬进去泡完了，苍蝇就来了。然后第三个，他说泡猪肉，因为现在这个猪啊都是速生，都给它吃激素。他说泡完之后发现这猪肉啊就香了。反正这果蔬清洗剂我现在发现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现在有些店长还更进一步发展了，一个礼拜喝一瓶，喝一袋果蔬清洗剂，说要清理肚子里的毒物。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发明，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尊重，因为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苦瓜我们医院有一处长，他爸爸从东北啊那个就是退休来的，退休到我们医院一检查发现有糖尿病，他就跑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我说糖尿病无药可治。因为糖尿病我们现在95%都是二型的，二型糖尿病是1974年才发现的，它是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叫富贵病，日本叫生活方式病，美国叫代谢综合症。那么我说你要治它就6个字，管住嘴还得迈开腿。咱们国家古代有一本书，中医的，叫《助病猿猴论》，这本书里写怎么治消渴，写的特别生动。饭前走150步到1000步，然后食之，太科学了。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血糖，他说你走1000步，你把血糖走下来你再吃饭，用不着吃降糖灵，这就是古代记载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您呢，第一个，我说你早上起来就买一根苦瓜，绿皮的，把它切碎了，然后拿一个锅，锅里呢切上半块姜，先煮，煮开了以后把这苦瓜放里边一焯，因为苦瓜非常寒凉，我有了姜就把它这个寒凉控制住了。然后你焯完了拿出来，你就把这苦瓜吃掉，然后把这水呢灌到瓶子里，白天就出去走路，我说一天走多少，走8000步。然后我说你就一边走一边喝这苦瓜汤。他坚持了3个月，快过年了，给我打一电话，他说赵教授快过年了，能不能就不吃苦瓜了？我说可以。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我都好了。后来他儿子来谢我说，我爸现在可好了，早上一起来就鼓捣这苦瓜，吃完苦瓜低着瓶出去买菜，买菜回来给我们做早饭，做完早饭送孙子上学，下午接孙子回来，一天得走1万步。 这就是我实际上对他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而这个苦瓜本身呢，又利用了它的降糖的功能。后来没多久，我在医院讲课，讲完课有一天碰见一个老工人，骑着车老远，赵教授，你等等，我有事儿。我说你什么事儿啊？他说那苦瓜不灵，我把牙崩掉一个，咬不动。他说我改进了。我说你怎么改进呢？他说我一天买一斤苦瓜，把它煮烂，然后分三顿吃。他说我吃了一个半月，我胰岛素已经停了。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不要忽视食物的力量，因为你不可能像吃食物这样吃药，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需要自己先摸索。你看这个老同志，他就摸索得很好，这苦瓜他妈嚼不烂，焯完了都是很硬的，但是他把它煮烂了吃，也同样有效果，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都要需要摸索。这就是有关芹菜的一些记载。这个芹菜古代就管它叫药芹。我到欧洲，我就发现欧洲这芹菜可有意思了。欧洲芹菜是紫色的，咱们是绿的，它是紫的有一种。后来我就跟德国那些医生交流，我说你们这芹菜有什么食疗功能啊？他说我们这是壮阳的。他说他们芹菜是壮阳的，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就是它那个紫的那个紫菜里头有什么，紫的这个芹菜里有什么功能。咱们国家还没有引进这个菜。你看苦瓜，这个1974年在苦瓜中发现了类似胰岛素的蛋白质多肽。胰岛素是两个肽链中间两个二硫键连接的，胰岛素30几个这个氨基酸啊，所以印度呢就注册了一个植物胰岛素的专利。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植物性食物中的抗癌因子。你们看这个多少种吧。所以为什么要多吃植物？就是说吃素的人，他比吃荤的要健康，就在这儿啊。你看这个抗氧化剂，对吧？一共这么多种，底下植物抗毒素就白藜芦醇。这个最近啊，我看到美国一个最新报道，就发现这个椰子油能预防老年痴呆。为什么呢？说椰子油里有这个白藜芦醇。后来我跟张总一交流，椰子油是和李康油一样含有生育三烯酚，所以这个你们就看完就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吃了很多植物以后就能防病，就是跟它这些成分都密切相关，对吧？你们看，那么植物性食物里抗癌物质抗肿瘤作用，它怎么发挥作用的？大家看，第一步是致癌物的前体转变为致癌物质，那我们就阻断。分类在哪儿呢？茶多酚，就是茶叶里。我们说茶为万病之药，你每天喝茶就可以在第一个环节阻断癌症的发生。第二个环节就是致癌物质的启动，那么这些成分也都是含在我们的植物里。你比如咱们的竹叶黄酮，不就是这个黄酮化工吗？对不对啊？所以新时代的这些产品它都是依托着植物的而来的。第三个环节大家看，就是阻断损伤细胞的癌变。这里边你看有什么呢？有木质素，木质素我们的酸粉就占了29%，对吧？这里边还有类胡萝卜素，还有植物甾醇。我们即将要搞的这个米糠油里边就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甾醇。黄总最近推荐的那个黑西红柿， 那黄酮类高得不得了，所以这些东西的出现它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潜在的健康作用。所以我们说预防癌症不能依靠营养素，而要依靠食物。这个我前一段碰到那个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直销的，他们在上海有他的这个教育中心，他们就跟我聊说我们特没意思，我们都是营养素。我说对呀、啊、我说你们洋人都是药片文化，我们是饮食文化，这文化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老吃药片。我在北京碰到一个记者，高级记者，这个人呢很有成就，到了快四十了还没生孩子，就又怀孕了。这时候就来了一个美国直销公司的一个人，就跟他说说你这孩子一定得生好了，得吃美国的产品，就每天给他用27种药片磨成粉给他吃。他吃了不到一个月就发现不能吃饭了，他停了。但是生下孩子以后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明白吗？咱们吃的是神造的，他吃的是鬼子造的。1996年，美国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给肺癌病人大量的吃贝塔胡萝卜素，观察能不能控制肺癌。最后做着做着发现促进肺癌生长，他就把这实验停了。然后97年，美国医学研究中心 IIH 宣布，我们不主张添加任何营养素预防肿瘤，食用黄色和深绿色蔬菜可以使肿瘤发病率下降20%。深绿色里边含有叶酸和叶绿素，黄色里边含有类胡萝卜素。我刚从这个海南过来，海南市场上你去买菜，它那个菠菜都是深绿色的，而北京呢都是淡绿的。为什么？就是它的紫外线特别强，阳光特别丰富。万物生长靠太阳，对吧？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下面讲讲花粉。花粉这个英文呢叫 pollen， pollen 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强大的，充满元气。因为花粉是植物的精细胞。你们想一想，我们都需要把最好的营养要传递给后代，因为一切为了后代，这是大自然颠扑不过的法则。我开始搞微量元素研究的时候，就想做这个缺锌的这个食物来给老鼠吃做实验，但是我们没有人工半合成饲料技术，于是我们就通过农科院，就发现在这个德州地方有一块麦子是缺锌，它的茎啊叶都有症状。后来我们就找这个农民，我们说我们买了，等你收下了我们全要。等收下这个麦子一测，麦子不缺锌。哎呦，我当时我就发现，我一下就开窍了，就是一切为了后代，这是大自然颠覆波的法则。为什么中国人吃谷物？这是最智慧的选择。因为它是一个植物的精子，所以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这样它是一个微营养库。另外我们发现欧洲啊最漂亮的就是希腊人。我当时在慕尼黑大学里边，每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就没见过漂亮的学生。有一天我吃饭，旁边这坐了一个女孩子，特漂亮。后来我就问她，我说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来的？他说 Greece， 希腊。希腊为什么漂亮？他吃花粉。希腊女神就是吃向日葵的花粉，而且用向日葵的花粉来做成什么呢？做成化妆品。你们看，这就是欧洲市场上的花粉。你们看它那个瓶子里都是一粒一粒的，这是什么花粉呢？虫源花粉，就是蜜蜂采的。 世界上花粉有两种，一种是虫源花粉，一种是蜂源花粉。我们的松花粉是蜂源的，因为松树这个花不是开放的花，所以虫子看不到它，所以它就踩不着。那么花粉有哪些健康功效呢？我在欧洲做实验的时候，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教授叫 Peter Rose， 这小子每天早上做实验的时候老吃药。我说你吃什么了？我就把那瓶子拿来一看， Rogan 黑麦花粉。我说你吃这玩意儿干嘛？他说我治前列腺呢。所以欧洲实际上治前列腺的都是花粉的药。瑞典有一个七个花粉的混合物，所以黄总，我老有一想法，我想应该把松花粉跟蒲黄结合起来，咱们马上应该做这个。这下一步，因为全世界纯的花粉就两个，一个蒲黄，一个松花粉，对吧？而且这两个记载都是久服亲身疗病，都有这个记载。第一个就是花粉保肝护肝，第二个就是花粉开胃，而且对便秘有好处。第三个就是美容，而且有减肥效果。我做的老鼠实验，刚刚断奶的老鼠吃到6%的松花粉，体重生长过程中全部被控制，比对照组低。说明什么呢？花粉不刺激生长，小孩是可以吃的。还有一个就是对白细胞减少症和贫血有效。还有一个就是松花粉能够预防什么呢？预防放射线，就它能够有这个抗这个辐射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推荐我们的宇航员吃了，对吧？因为在空间它的这个辐射非常强，经常坐飞机的人要吃点松花粉，因为你飞机上接触的辐射比在地面要强得多。再一个就是它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花粉可以调整机体的平衡。你看你们这个浙江有一个药嘛，叫前列康，对吧？就是你们的油菜花的花粉。这就是中国松花粉啊。那么松花粉呢，最早我们看到就记载在神农本草经的上品。神农本草经呢到现在是2300年了，它里边呢一共是365个药，它分成了上品、中品和下品，松花粉在上品。他说松花粉甘温无毒，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然后唐朝我们国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府颁布的药典，就是《新修本草》，这个里边写的是久服令轻身，疗病胜似皮叶皮脂也。过去松花粉是怎么用呢？就是小孩湿疹，就是往那个皮肤上撒一撒就好了，都是到药店去买的。但是这个松花粉你拿显微镜一看，里面都是菌丝，因为松花粉营养特别丰富，特别容易燃菌，但是外用问题不大。我们新卖的这个是破壁的，这个我当时我在烟台做了一次实验，就是破壁一次做细菌培养，破壁两次做细菌培养，破壁三次做细菌培养，到破壁三次的时候什么细菌都培养不出来，为什么？全打光了，细菌全都打碎了，因为到了5微米那细菌那个儿比它大，所以这个破壁本身也是一个消毒的过程。那么唐朝的群芳谱说除风止血治痢，和砂糖做病肾清香，易素食不耐久留。我觉得我听说你们浙江这边有那个松花团子是吧？是不是就把那个团子上面滚一下吃，是这样吗？对，这特别好。我到千岛湖我就感觉，为什么千岛湖这鱼头这么贵？千岛湖上飘的一绺一绺全是松花粉，那鱼都是吃松花粉长大的，对吧？而且都集中在头部，是吧？所以它就特别鲜美。 但是苏阿粉有个大问题，就是李时珍说的先用济源不堪停留，由于这个东西营养特别丰富，含水量高，特别容易燃起，不能储存。所以古代什么人能用呢？皇上、高官、高僧，就这些人能够享用，一般人呢就吃不着啊。所以苏阿粉有三个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苏阿粉世界上最早被人类食用的非风源纯净花粉。我们把苏阿粉放到电子显微镜下面扫描电镜，我在德国做了一天找不到一粒杂花粉，全是咱们的苏阿粉。第二个，苏阿粉是世界上被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收录的花粉，就是《新修本草》。当然唐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各国都派遣唐使啊就到这来学习，所以中国这个药典呢就传到了各国。第三个，苏阿粉是世界上唯一解决了大规模采集储存保鲜技术的纯净花粉。这个咱们新山20周年，我到烟台看到那个巨大的仓库里堆满了一袋一袋的苏阿粉，真是特别的激动。就是说我们一个小小的苏阿粉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产业，对吧，我们从每一个环节都造福了我们民族。你说你这些马尾松种植了，就保护了水土，就绿化了我们的山头，对吧，然后我们老百姓把这个苏阿粉的这个穗儿，马尾松的穗儿采回来晒干，把这个花粉磕出来卖给我们，就脱贫了。然后公司把花粉加工出来给大家吃了，大家都健康了。你从每一个环节，这都是善事啊，对不，都不是缺德的事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苏阿粉产业为什么有前途。今天早上我跟米糠油的老总这个张总聊，我们就聊，张总说销售固然重要，关键是产品好，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实践证明的产品，而不是动物实验的结果。所以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句话叫俯空仙境松花酒，乐天知命了无忧。这个对这个苏阿粉有非常高的这种评价。所以我们国家还有一个词儿，说苏阿粉是益寿粉，老年人吃的特别好，因为它有抗衰老的作用，它有抗疲劳的作用，所以企业家都应该吃苏阿粉，对吧。那么我们完成了苏阿粉的一系列的研究，那么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苏阿粉破皮前后显微形态和营养成分的研究。第二个，苏阿粉对缺氢生长大鼠代谢影响的研究。第三个，苏阿粉对生长大鼠脂代谢影响的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用生长大鼠？就是大鼠刚断奶就开始养，就是看，因为这个食物对于小孩的影响是最大的。你如果这个也影响做完了非常正常，那我就可以证明它的安全性。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德国第一个实验做完，这教授把我叫去了，说你这实验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又不刺激生长，他又什么？那这有什么用啊？我说我这个实验得到了大量的信息。第一个，我老鼠吃到6%。相当于人一天只18克，因为人的我们膳食一天干的是300克，如果6%，3×6=18，相当于吃到18克，我的这个刚断奶的老鼠都没有任何刺激生长的作用，而且非常健康，就说明它的安全性，对吧。第二个，我说我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用的这个苏阿粉喂养的过程中对老鼠的全部的观察，比如说皮毛啊，各种啊，粪便的人吃了花粉粪便就特别多，拉的屎比那不吃的要多好多，就说明他对肠道菌群 可能有作用，对吧？后来我继续做的时候，等我做到第三个实验，做完他把我叫去，他说你这实验是在我这做的，我拿钱的，你得用英文发表，因为这个知识产权是我的，是吧？为什么呀？第三次我做就发现吃了苏氨镁以后粪便里含氮量增加了一倍，老鼠就说明它能够保护肾功能，它可以降低体内氮的负荷。我那夜里在实验室地下室做得我激动万分，哎呦，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为什么我们很多病能治肾病，西医治不了，到时候就尿毒症了？尿毒症的病人，你只要大量的吃苏氨镁，你肯定能救过来，因为它从粪便排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愧对祖先的是，我没有把我们祖先流传的东西给它科学化，给它解释清楚，给它研究透，这是我们愧对祖先的，而不是去骂祖宗不科学，对不对？要是方舟子科学，他那祖宗早不在了。再一个就是苏氨镁破壁前后所含微量元素锌的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再一个就是天然与破壁苏氨镁影响生理功能的研究，再一个就是以麦麸为阳性对照，苏氨镁为对猪的粪便特性和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最后一个就是苏氨镁对仔猪影响生理功能的研究。现在随着我们公司有了实力，我下一步特别想做的就是还要看看苏氨镁这些奇妙的功能。因为最近啊，我在海南调查发现有两件事我特别吃惊。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治那个白血病的，就吃了苏氨镁，还有一个人是农药严重中毒，抢救过来以后严重的肝肾衰竭，这是农药吃了以后12天，然后就给他吃苏氨镁，吃到后面15天以后再检查，肝肾功能全部恢复。我都看完了我就晕了，我去拜访了医生调的病例，我就发现这个苏氨镁对肝肾的保护功能特别好。你像我们的这个伴侣，为什么他吃了就不醉？因为肝脏这东西喝了，酒精中毒对肝脏是最损伤的，酒精中毒又非常容易肝硬化、肝炎、肝硬化、肝癌。你吃了苏氨镁，你最后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功能给它恢复了，所以这里头有很奇妙的一些个内涵，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了解为什么它有这功能，所以这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对不对？就说你现在肝肾功能有问题的，你就吃呗，对吧？这玩意儿很安全呢，是吧？比吃药强多了。所以我就觉得要把这个先进厨房要落实到我们的实践中，要融化到我们的血液里，每一个事儿先想我得进厨房，我别老是去吃药，因为你所有的西药都有副作用。我在我们那儿高肝病房，我见过最极端的案例，一个人一天吃39个药，他吃不了饭了，他叫我去会诊。因为医生开药的时候开第一个药有第一药的副作用，然后他就要开第二个药来降低第一个药的副作用，他开第三个药去降低第二个药的副作用，所以这么开了就他们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这个有一个就现在敢说了，就王平上将，他在那儿住院就发现伽马基体特别高，肝脏里，然后他女儿找我，我就到那儿看了看，看了看，正好管他这个学生原来我的研究生，我说把病例调来看，一天吃18个药，其中有3个药是治心脏的，他这个药里都有硝酸根 NO3， 这个硝酸根全部要经过肝脏解毒，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你别跟医生说，你就把这3药拿出来别吃，3天以后伽马基体全正常了，药源性的吃药吃出来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不要有这种误区，你觉得药就是对你好的，药都是双刃剑，它有它好的作用，它肯定有副作用，尤其是西药。前2天我跟我们高安病房的药房主任座谈， 他最后叹了口气，他说真没想到啊，这些新药的副作用都这么大，就是这样情况，对不对？所以我就老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中医，因为中医是文化，是我们几千年赖以生存的文化。你举个简单例子，昨天我们海南一店长给我发一短信，他的女儿在电视台工作，满脸都是起的这个红斑，问我怎么办，吃哪个产品。我说你赶紧买那个防风通圣丸，同仁堂的，专门治过敏的，就是过敏了吗？对不对？这不是很容易就治了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中药啊，你怎么就不会用呢？北京同仁堂有一个药叫小儿治保定，现在改名了叫小儿治保丸。北京有一句俗话叫有病没病治保定，就小孩你每个礼拜给他吃一次，他就不感冒就不闹病，这都是古代传下来的呀，现在全不知道了，现在整个一没文化，现在这个才要命呢，我觉得现在。所以最近北京人民大学校长就提出来，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提出来要给孩子做全面的中医学知识的传授。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说我义务来给你们讲，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能继承这些东西，对不对啊？我们靠的就是下一代，你把下一代弄得他妈全都不懂，全都不会用，一有病就往医院跑，你不就乱套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一定要学习经络。我有一天晚上，我这个小孙女跟我爱人在一块睡，就咳嗽，咳挺厉害，一咳我也晕了，我就赶紧他们上医院拿药去了。等我拿完药回来，这俩都在那打着呼噜，都睡着了。后来第二天早上我问我夫人怎么让他不咳的，他说禅中揉了一百下，两边的肺腧各揉一百下，孩子就不咳了。你难道病了就靠药吗？我们的经络干嘛去了，对不对？我们的穴位按摩呢？后来我说你从哪儿学的，他说我买了本书小儿经络治疗，他就从那书上看的。所以就是要学习啊，同志们，我们现在不学习永远进步不了，而且第一步要了解经络，你就16，就是上面6个下面6，12条经嘛，还有一些奇经八脉，你把它背起来就完了，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健，就是每天要做一些穴位的按摩，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通则不痛，不通则痛，通则灵，就人就是这么一个信息。昨天我看了一篇最新的微信上的文章，一个张教授到美国去讲课，给我一特大启发。他说经络就是人体内部的空间。哎呦，这个我觉得讲的太有水平了，对不对？我原来老认为经络就是一个信息的通道，实际上它是一个内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干什么呢？它可以进行调整，因为调整就是治疗，平衡就是健康。他这个中医理论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相信苏阿粉，他说苏阿粉治好了白内障，就是东北啊，他先发现苏阿粉对白内障有疗效，然后他说苏阿粉治好了我的前列腺炎，这样他对这个产品就有信心。你看，所以我总结了一下，你看白内障、抗疲劳、减肥和控制体重、妇女更年期，这个妇女更年期啊，西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到西方跟这个西方的医生交流，你知道西方医生怎么答复我的吗？解决妇女更年期就是丈夫的爱。这都太抽象了，我说你，他都爱他，一爱他更年期就没了吗？那不可能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苏阿粉为什么有用？我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有一个研究所，他就把这个木质素，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苏阿粉有29%的木质素，他把这个木质素人工合成纯的木质素，然后给母老鼠吃，这个母老鼠的尿里边测出来木质素，脂肪的脂，就是说它从 lignin 变成了 lignan， 这个木质素就是一个植物雌激素，所以证明这个在老鼠体内就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 而这个人吃了就有用。为什么啊？我有这信心啊。有一群老人，咱们专卖店的老人吃这个治前列腺炎，吃完之后就给我来信，把他们的化验单寄来了。我发现所有的老年人雌二醇全提高了，这个雌二醇提高就意味着前列腺素被压下去，因为雌性激素提高了，对吧？所以这样呢，它就有效地控制了前列腺的癌症。因为前列腺素二型前列腺素是发炎的，三型前列腺素是消炎的。我们在内蒙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找这个都是蒙古族的，牧区的和农区的，牧区的50岁以上的男人前列腺全肥大，但是农区的都不肥大。一个牧区，牧区主要是大车奶啊，蛋奶肉，而农区主要是吃什么呢？植物性食物，还要吃胡麻油，就是咱们的亚麻籽油。而亚麻籽油是促进三型前列腺素分泌，所以对前列腺就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这些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它决定了你的这个健康和好多问题。再一个，你看杨伟，这个所有的花粉都有解决杨伟的作用，但是我们这个解决不像那个伟哥。伟哥是怎么回事呢？伟哥原来啊，他这个药厂啊是研究了一个扩罐的药，扩张冠状动脉，他就把这药发下去让大家去试验，就试验完了以后啊，他要回收，就是你没吃的药要回收，就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交药的只有女的，男的一个都不交。后来就发现，就调查怎么回事，说上面没扩张，扩张底下了，就这么着出来这伟哥了。但是伟哥是害人的，我看到一篇文章，美国人写的，伟哥害死了我的丈夫。你那么大岁数了，你扩张下边，他心脏供血不足，他不就玩完了，对不对？所以吃伟哥这不就找死吗？对吧？而我们的这个苏花粉呢，它是给你一种补肾，它是从一个调整的角度，是非常缓和的。大家记住，性命性命，没有性就没有命。所以什么叫衰老？我现在体会就是性器官的衰老。所以这个抵抗衰老，就首先要抵抗性器官的衰老。所以苏花粉就有这样的功能。再一个就是脂肪肝、前列腺炎、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在我们医院高肝病房曾经做过，就是我们当时加6%的在这个米粉里边早上吃，吃完就有饱腹感，就是原来那个陈秉章搞的那个。后来这小子吧，他给我发来这个东西都长虫了，就没观察到底。但是我觉得这个松花粉它绝对有什么作用，有控制进食量的作用。因为花粉是浓度最高的食物，像我们吃的菜95%是水，花粉90%是固体。所以现在有人做这个辟谷，就是在辟谷的时间吃松花粉，它就没有副作用，是吧？再一个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去年我们医院有一例极其严重，后来这个黄总就只是我们给了他3箱，就是按照我们成本价给他的，这个人吃完了就痊愈。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酸粉，他原来吃14片激素都控制不住，现在激素全部不用了。所以就是酸粉对肠道炎症有非常好处。再一个就是湿疹、硬皮病，硬皮病这属于胶原性病，就是和这个红斑狼疮、类风湿是一类的。还有啊，老年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贫血，还有就是胰腺癌。这个癌症治疗也很怪，我有一天啊，我在办公室就来了一人，一男孩来了之后就给我鞠躬说感谢您救命之恩。我当时就晕了，我说我认识都不认识你，我救谁了？他说我是显族，我跟我爸爸在首尔，我爸爸就得了肝癌，首尔不收，首尔医院不收，所以我们就回北京了。 说到北京医院一检查是晚期，也不收了。后来不是谁推荐他吃酸粉，他爸爸一天吃一瓶，吃108片，吃了俩月，说那没事儿了，他跑到我医院来谢我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些到了这个隔癌里头，反正活马当死马医的时候，他就能吃到这么多，是吧？但是这个吃了以后，他有效果。后来我就反过来想，是不是里边的木质素，大量的木质素起了作用？我也解释不了，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感觉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的好多东西，它保密就保密在量了，你们记住吧，对不对？好多中药保密就是量，它这量能用到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在某一个方面产生了特殊的效果。你们看，这个就是酸粉，你看一个主体像蘑菇一样，两边两个气囊，这个气囊里边呢，你们看。这个打碎了以后，这个主体是粉碎不了的，我没有见到一个主体破碎的图片啊。然后你看气囊里边是什么呢？都是蜂窝状结构，就跟咱们现在喷气式飞机那个翅膀一样，里边都是蜂窝状的。这个呢就是粪便里边的，这个酸粉啊在粪便里边是不能被消化的，因为它直径45微米，它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比表面积，就使得细菌生长。所以20世纪是抗生素的世纪，21世纪是微生态的世纪，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为什么现在剖腹产不好啊？剖腹产你这孩子不经过阴道，他就得不到妈妈身上的菌群。为什么要母乳喂养？这个孩子每天通过乳头吃妈妈的奶，他就获得了妈妈身上全部的菌群，来建设自己的菌群。我们第二基因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就这么重要，对吧？你们看这个表很有意思啊，就是前面呢是天然酸粉，后边是破壁的。你们看这两个的干物质都是94%，它们的粗蛋白都接近13%，就是我们吃的谷物和花粉都是13%左右蛋白。你看破壁以后特别有意思啊，乙醚提取脂肪破壁比不破壁增加了7倍，也就是说酸粉里的很多不饱脂肪酸都出来了。再一个总脂也提高了，再一个有意思是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增加了30.2%，这个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复杂的，它要传递生命，它这里都有很多奇妙的成分，我们目前不掌握。所以从这个情况看，你们看到木质素呢，这个没有破壁的是29.6%，但是破壁的是25.9%。为什么呀？就是那个气囊被冲掉了。我在现场测过，就他们一个袋一个袋接嘛，它越往后的气囊拿风吹走了，因为气囊太轻了，所以保留下来的就是主体的成分。所以你们看酸粉还有意思，它含有2%的核酸。大家知道核酸含量最高的食物就是鱼子，为什么欧洲愿意吃鱼子酱？而我们人过了60岁，我们的肝脏就不会合成核酸了，它就开始衰老，而这时候你从酸粉补充的核酸就很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类胡萝卜素、木质素、过氧化青酶、胆碱，这个胆碱你们看含量特别高，每100克里边260毫克。这个胆碱是干什么用的呢？胆碱是我们大脑这个乙酰胆碱这个传导介质的原料，而且胆碱对肝脏功能特别有用，所以为什么吃酸粉它就保肝。我们最近我一个博士生刚做完，就是 石里花石总提取的那个刷粉的成分，拿那个就发现有对抗肝硬化的功能。再一个三萜烯酸、植物多酚还 VC， 你看 VC 100克也达到73毫克，相当高，是吧？这个就是当时我的老鼠那个实验，就是显著增加了老鼠粪便的干重、湿重和蛋白质排泄。后来就养猪，为什么养猪呢？这个猪的消化系统和人特别类似。第二个，猪什么都能吃。第三个，猪跟人吃的特别类似，人吃的饭它都能吃。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猪做的模型。你们看，我们里面呢把这个饲料这么配的，就是3.5%的花粉就相当于我们人每天吃10.5克，对吧？是一就是300克乘3.5%，3.5%。那么这两个饲料你们看是配平了的，就两个饲料成分极其类似。因为欧洲认为最好的就是麦麸，天然麦麸、生态麦麸。然后我们呢就把这猪搁在这个代谢笼里面，就是把它限制住。这猪特别聪明，我把这几个猪弄完了我就上厕所去了，等我一回来有一头猪脑袋跑屁股上来，屁股跑前面去了，我都不知道它怎么转悠过来的，那个窄极了，就不知道怎么来的。然后每天早上那个大瓶子里边就是搜集的尿，然后每天早上呢还得从那个肛门去取粪，只要吃的松花粉的一取就出来，吃的麦麸的那肛门都出血了都取不出来，就说明什么呢？刷粉对于粪便的这个形态有极大的影响。这个呢，这个我们三个人那天，这中间是温蒂，这边是那当时的所长 Peter， 那个不是叫 Rot。 完了我们三个当时呢就是实验做完了就是看这个粪便，你们看这上面三个就是刷粉的。当时那个所长来就表扬我说：“赵教授，你获得了高质量的粪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三份都不臭，它都香了。这三他说有松花粉的香味。”大家看，我们的松花粉组粪便的体积比这两个组都成倍的增加。你们看，我们松花粉的重量，粪便的重量成倍的增加。为什么？就说明它吸水了，它里面水分的含量大。第三个就是干物质重量也比它们高，灰分也比它们高，灰分里边就是矿物质。那么我就对这个实验动物粪蛋做了一个分析，你们看内源性的蛋刷粉组达到了32.6，就是血里边把这个蛋抢出来。为什么？它肠道菌群生长，它需要营养。那么这个营养从哪来？它从肠壁夺出来的，就达到32.6%。内源性蛋，你们看细菌蛋多少？54.5%，就一半的蛋都来自细菌。粪便的含氮量80%是来自细菌，所以这个实验结果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明刷粉可以有效地改变肠道的生态菌群，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体内的氮负荷，它对于肾功能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你把从尿里排的蛋白质给它从肠道夺出来了，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事情。谁有这本事啊？谁也没这本事，透析也做不到。你们看，这就是新鲜粪便，粪便干重、总蛋白、细菌蛋白，都是松花粉 number one 第一。
鼓掌。
这个就是它的可消化度和能量。 家可以看到松花粉事实上是很难被消化的，就它都进了肠道，参与了肠道的发酵。你们看，这就是粪便中有大量未消化的酸组颗粒。你们看粪便里的脂肪含量，你看甘油三酯比这麦麸高了一倍，就说明吃酸粉就排油。胆固醇你看也高，所以这个就很有意义，就是酸粉吃了以后可以调整体内的脂肪代谢。你看这都是 number one 排出来的，都是酸粉最高。你看排的离油从碳十二到碳二十二，酸粉排的都是比较高的。菌群你们看，就各种细菌测的，你们看酸粉最高，甚至于成倍的增加。所以肠道菌群的改变是人体第二基因组的变化，这是极有健康意义的、有健康价值的一个结果。这就是生态文明菌群，你看第一位的全是这个松花粉，而且它特别有意思，你看它是通过抑制这个来产生的结果，它并不是单独的把谁长上去。所以酸粉对防止便秘就发挥了独特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酸粉改善了肠道的生态环境，加强了机体内源性氮的排泄，这个对于肾病特别有意义。另外一个，松花粉它的生态益生元作用，所以我们古代记载酸粉吃了以后轻身疗病，这是很有道理。另外对机体的脂肪代谢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活血氧自由基它可以引起100多种疾病，那么植物性食物中的很多抗癌因子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抗氧化剂。那么这些疾病大家看也是都和活血氧自由基有关的，所以你要不能控制活血氧自由基，你就容易得很多炎症。那么我们观察了这么多个系统，酸粉的抗氧化性能在每一个系统里都非常的突出。这就是鲍尔芬教授，这个罐子是液氮的罐子，就是用液氮来泡着我们的花粉。然后这个呢是七氧色谱测定它的抗氧化功能。你看这些做出来的图都特别漂亮，这是我们计算机自己画出来的。当时教授看了这张图说了一句德文叫 Wunderbar， 就是妙极了。他说这你看随着时间反应和我们的量用的量它越来越强，这就是一个光学反应的实验。你看这也是计算机打出来的，这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结果。你看这个酸粉从对照组0.25、0.5毫克、1毫克、2.5、5毫克，你看这个抑制能力，到了我们几乎把它全抑制掉了。所以，通过这些系统的测试研究发现，酸粉具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厨中百味油为贵，我们生命活动离不开油脂，因为我们的细胞膜全是油的。全是一个双脂层结构。你们看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都和脂肪的摄入量正相关，吃脂肪越多的国家得这两个病越多。荷兰是吃脂肪最多的，它的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都名列前茅。 所以我提倡要少吃油，吃好油。咱们现在开发了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山茶油。山茶油和橄榄油几乎有相同的分子，它的这个指纹图谱，但是橄榄油里边是橄榄酚和角鲨烯，而我们的山茶油里是山是茶多酚，就这样一些差异。在欧洲橄榄油用的特别多，而且我们开第二五届食品博览会看到大量都是绿色的，就是生态的手榨的这个橄榄油，那个瓶子也是深绿色，油也是绿的。那么什么样的油叫好油呢？你看咱们的亚麻籽油，它里边含有非常高的欧米伽三，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含到54%，对吧？那么在我们的山茶油里含有非常高的油酸18碳呢。那么食用植物油里的草本油和木本油有很多，大家看，油菜、油菜籽儿、棉花和棉籽儿、向日葵和葵花籽儿、黄豆和植株和黄豆、稻米和米糠、花生植株和花生米、油棕树和棕榈果、红花和花籽、玉米和玉米胚芽、芝麻植株与芝麻。最近发现啊，这个芝麻油有特别好的抗癌作用，所以咱们中国这个香油，我在欧洲的时候到他们那个超市买芝麻油，打开一点香味都没有。为什么？他用的西方的工艺，我们这个芝麻是用的中国的工艺，所以特别香。火麻和火麻籽、胡麻和胡麻籽、核桃核桃仁、橄榄树与橄榄果、山茶果与山茶籽、椰子树和椰子果、海鱼和深海鱼油、月见草和月见草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动物油脂里边猪油实际上不是一个坏的油，原来这个我们那个陆军总医院的这个李瑞芬，他就主张你吃的油应该是一份猪油两份植物油，因为像油菜籽油里边它含有比较高的芥酸，芥酸吃多了妇女脸上容易起斑，而猪油吃的人漂亮，所以把一份猪油和两份植物油混在一起熬一下吃是非常健康。那么植物脑黄金我们叫阿尔法亚麻酸，这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里的。甘肃有会宁现象，大家知道是我们伊斯方明会合的这个县，这个会宁呢是贫困县，但是古代是状元故里，现在是博士之乡。为什么呢？就是家家户户吃胡麻油。那么山茶油叫爱妻油，又叫月子宝，又叫长寿油。我们现在妇女怀了孕，生完孩子80%肥胖，其中20%永久肥胖。你要想不胖，就是一怀孕就立刻吃什么呢？山茶油。而且山茶油的发烟点特别高，225，所以山茶油在厨房里做饭是没有油烟的。那么米胚油又叫米糠油，是被国际营养学界誉为营养保健油。我们国家是稻米的故乡，这个稻米脱壳的时候就把这个米胚也脱下来，而这个米胚里含有37%的油脂，而且是非常健康的油脂。那么我们现在大家看最上面这个18碳呢，就是油酸。油酸为什么好呢？油酸它不参加油脂代谢，它参加能量代谢，所以它可以有减肥作用。然后是伽马亚麻酸、亚油酸、阿尔法亚麻酸。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都是欧米伽三，这两个油呢都叫必需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下面呢 EPA 就是海鱼里边多的20碳5烯酸和 DHA 22碳6烯酸， 这个主要就是海鱼里边多，所以为什么沿海的人都比较聪明，就跟吃这个海鱼是有关系。那么安神助眠、营养神经的高级米糠油是食疗用油的新宠。那么稻米呢，它的颗粒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大家看，它的最外层是糠层，是由果皮、种皮、米胚和糊粉层组成的，占整个米粒的7%到9%。米糠里边呢就是胚乳，占89%到90%。米嘴出粉就是米胚，大家看咱们那个米粒上有一个缺一块的地方，就是米胚。所以这个谷皮、种皮、糊粉和胚芽四部分集中稻米75%的营养，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吃的米饭只是吃了25%的营养，而那75%营养都在米糠里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米糠油是非常珍贵的健康的用油，而且米糠油里有非常好的健康的功能因子。那么大家看这个高级米糠油，就是将来我们新燃油用的，你看我们的谷维素能够达到18300，而日本最好的米糠油谷维素2000，是我们的1/9。那么由于我们的高级米糠油最先进的精炼工艺，所以你看我们有谷维素18000，天然角鲨烯170，天然维生素 E 880，其中生育三烯酚470。生育三烯酚大家记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抗癌的物质，这个生育三烯酚它具有很多奇妙的作用，而在我们现行的油里除了椰子油里发现过以外，任何油里都没有，而我们的油里边有这么高的含量。再一个，天然植物甾醇，这个植物甾醇的结构非常类似于胆固醇，所以你吃了以后它就取代了胆固醇的位置，就有非常好的调节血脂的功能。高级米糠油里边亚油酸和油酸的比例是1:1.1，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例。另外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低，所以这个米糠油就特别稳定，它不容易氧化。再一个呢，它富含天然谷维素，这个谷维素呢，它里边角鲨烯呢，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橄榄油好？就是橄榄油含有非常高的角鲨烯，角鲨烯具有抗氧化功能，改善免疫系统，改善皮肤色泽，有利于胆固醇代谢，另外有极强的供氧能力。生育三烯酚，你们看这个特别有意思，它具有保护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调控和保证大脑神经组织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所以这个油啊，它就有进大脑的能力，透过血脑屏障。再一个，生育三烯酚具有预防和治疗癌症的功能，它可以增强 IKPKAP 基因的表达，有可能成为治疗加速性自主神经异常的有效途径。另外，它作为脂质抗氧化剂，它更容易在细胞膜间转运，并且被细胞膜吸收，所以它具有非常好的食疗功效。你比如说防止老年痴呆，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对这个大脑和肝脏有很好的作用，可以通过抑制雌激素的分泌，抑制总乳腺癌细胞的增殖。现在国际上认为生育三烯酚对乳腺癌会有非常好的预防作用。植物甾醇，这刚才讲了啊，植物甾醇呢，就是这个美国2000年 FDA 呢通过了对植物甾醇的健康声明，含植物甾醇的人造奶油和色拉酱被列入了功能食品。谷维素，这个谷维素啊，咱们都知道到医院里有开这个药，但是那个药是提取出来的，我们这个是天然谷维素，它的活性比那个药要好得多，而且对于植物神经有非常好的调整作用。 另外能够促进生长发育，克服儿童发育障碍。你们看我们谷维素的含量多高啊，是吧？金龙鱼这个4300还是后加进去的。所以营养神经的食疗产品前景是非常广阔。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衰老首先是脑衰老。你看这个人脸上气色也不错，看着也好，也挺好，一说话特别迟钝，他就已经衰老了，就是脑衰老。那么我们做了一些个这个研究，发现特别有意思，米糠油吃了以后能降尿酸，这老鼠的尿酸都降下去了，所以将来我们就可以预防痛风。另外一个呢，它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它在很多指数上都有非常好的结果。另外一个，对大鼠全脑进行测定，发现高级米糠油具有明显的影响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定位，对吧？就是营养神经，安神助眠。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就是高级米糠油的中剂量组实验动物各项指标都由于低剂量和高剂量组，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适量摄入米糠油可以改善实验动物机体的生理生化功能，对脑部健康特别好，能够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能够缩短小鼠睡眠的潜伏期，能够改善小鼠睡眠的一个综合评价。为什么我们吃的精制油都不健康？就是精制油它把里边的生物活性成分都除掉了，所以色拉油并不是健康的油。那么米糠油的精制呢，它采用了物理分离的精炼技术工艺，排除了重金属、离子、苯丙芘、黄曲霉毒素、农药残留。为什么高级米糠油长期保存不酸败？就是因为这种分离手段，它把里边干扰这个使得油能氧化的这些成分都给你干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市场上呢选择食用油的话呢，就可以参考这几条这个建议。米糠油的烹饪特点，米糠油做饭特别好。为什么呢？它发烟点特别高，油烟也少，稳定性特别好，烹炒煎炸都可以，因为气味也比较好。再一个呢，可以把它调在酸奶里吃，口感也非常好，可以做拌凉菜。大家记住，生育三烯酚和维生素一样，42度就被破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让生育三烯酚发生作用，就是拌凉菜或者就是喝。这也是一些吃的方法。那么食用中存在的危害食品安全的危险因子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啊。那么由于采用了最先进的油脂精炼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呢都除掉。所以最后呢，我先用这张片子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座啊。这个在1930年，欧洲有一个专家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吃的东西是错误的话，那么没有医生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吃的东西是正确的话，那么要医生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在厨房里做好自己的医生，也希望义乌的朋友们更健康。谢谢大家。